君子和小人是按类别划分的称呼，遵循道义的就是君子，违背道义的就是小人。屠夫和渔夫是卑贱的职业，筑墙和打夯是低贱的劳役。但姜太公从屠夫渔夫起家，成为周朝太师，复说从筑墙者离去，成为殷商宰相。不谈论公侯的世家列鼎而食的资财，而是公开选拔隐逸之人，只以才能为依据。到了两汉时期，这种原则没有改变，湖广连续几代都是农夫，但他本人却做到了公乡的高位。黄宪是牛一的儿子，却名重京城，而且贫富兄硬币在朝做官的人都有固定的职务，虽然连续七代带着雕尾官在西汉受到尊崇，但侍中要亲自奉送奏章，还要分掌皇帝的服饰。东方朔担任黄门侍郎，在殿下执戟，郡县中的属官都出自豪强家族，扛着戈矛职业守卫的都出自权势家族，不像后代那样分为两条途径。汉末丧乱，魏武帝曹操开始奠定基业，军队中仓促之际，临时设立了九品中正制度，大概是为了评定人才的优劣，而不是为了区分士族地位的高低，因此沿袭下来就成了固定的制度。从魏到晋，没有人能改变它，州都郡政按照才能品评人物，但整个社会的人才升降情况很少，只是凭借世袭的资历用来互相凌驾，州郡中正这样的俗世斟酌当时的形势，品目多少随着事情的变化而改变。这就是刘毅所说的下品中没有高门，上品中没有贱族。岁月迁移变化，这种风气逐渐加深，凡是士大夫家庭没有不是二品的，从此以下就成了低贱的庶民。周汉时期的办法是以智慧驱使愚笨，奴仆差役参差不齐，以此形成等级。魏晋以来，以高贵驱使低贱，士族和庶民的类别有明显的区别。君主南面而坐，九重宫门深邃隔绝，朝夕陪侍的人与亲士之间隔阂很深，宫中门户的职责应当有专门机构掌管。不久，恩宠因宠信而产生，信任因恩宠而巩固，没有可畏惧的威仪，却有容易亲近的脸色。孝建太史年间，君主独自运用威权，设有百司官员，权力不向外人假借，但刑罚政务繁杂，道理难以处处通达，耳目所寄托的事情都归于亲近侍从。赏罚的关键就是国家的权柄，发布和接纳王命都由他们掌握，于是各方屈服，如同辐条聚集在车骨上一样，奔向同一方向。君主认为他们身份卑下，地位低微，以为他们不能掌握重权，却不知道老鼠凭借土地庙而尊贵，狐狸借助老虎的威势，外面没有逼迫君主的嫌疑，内部有专权办事的功效，势力轻动天下却没有觉悟。他们拉帮结派，正是靠贿赂完成，刑罚和杀戮发生在床子之间，穿着官服乘坐轩车，处于言笑之下。南方的金器，北方的毛皮，运来时都用大船白绢和赤心木，送到时都是双套车，西汉的许使两家大概不足称道，晋朝的王与两家也不能相比。到了太宗晚年，考虑到盛衰变化，那些得宠的权臣畏惧宗室皇亲，想要使幼主孤立，永远窃取国权，于是制造矛盾，兴起祸端，皇帝的弟弟宗王相继被屠杀。百姓忘记宋朝的恩德，虽然不只是一条原因，但国运早早倾覆确实由于这个缘故。汉书有恩泽侯表，又有宁信传，现在采用他的名目编列成恩信篇。戴法兴是块箕山殷人，家里贫穷，父亲戴硕子以贩卖首饰为生。戴法兴的两个哥哥戴延寿、戴延兴都很有出息，戴延寿擅长书法，戴法兴爱好学习。山阴有个叫陈载的人，家业富有，拥有3000万钱，同乡人都说戴硕子的三个儿子抵得上陈载的3000万钱。戴法兴年轻时在山阴市场上卖革布，后来做吏员传署文书，入朝担任尚书仓部令史。大将军彭城王刘义康在尚书中寻找聪明的令史，找到了戴法兴等五人，任命戴法兴为记事令史。刘义康失败后，他仍担任世祖的征虏辅军记事院，皇上担任江州刺史时又补任他为南中郎典签。皇上在八口起义，戴法兴与典签戴明宝、蔡贤一起转任参军都护。皇上即位后， 三人都担任南台侍御史，一同兼任中书通事舍人。戴法兴等人专管内廷事务，权力在当时很重。孝建元年，加任建武将军、南鲁郡太守，解去舍人职务，在东宫侍奉太子。大明二年，三位典签都因参与南下密谋，封戴法兴为吴昌县南，戴明宝为湘乡县南，蔡贤为高昌县南，食邑各300户。蔡贤当时已经去世，追加爵位封赏。戴法兴转任员外散骑侍郎，给侍中、太子吕奔中郎将、太守职务仍旧。世祖亲自处理朝政，不任用大臣，但心腹耳目不能不有所寄托。戴法兴很了解古今，一向被亲近优待，虽然出宫侍奉东宫，但皇上对他的信任深厚亲密。鲁郡人朝上之出身寒微，元嘉年间侍奉始兴王刘俊读书，也涉猎文史，被皇上所知。孝建初年，不任东海国侍郎，仍兼任中书通事舍人。凡是选拔授官、升迁调动、诛杀赏赐等重大决定，皇上都与戴法兴、朝上之商议，内外各种杂事大多委托戴明宝。皇上性情严厉暴躁，一点点小事动不动就治罪杀人，朝上之每次在事情发生时解释，很多人得以保全免死，殿省官员很依靠他。而戴法兴、戴明宝广泛交接人情，收纳很多贿赂，凡是他们推荐的人所说的话，没有不实行的，天下人像车服一样聚集在他们门下，门外像市场一样热闹，家产都积累到千金。戴明宝更加骄纵，长子戴进担任扬州从事，与皇上争买御用物品。六公曾经外出，戴进穿着盛装，骑在马上，在车左右奔驰来去。皇上一大怒，赐戴进死，把戴明宝关进上方监狱，不久被原谅释放，委任如初。世祖驾崩，前废帝即位，戴法兴升任岳骑校尉。当时太宰江夏王刘义恭录尚书事，职务相当于总揽朝政，但戴法兴、朝上之掌权日久，威势行于内外，刘义恭长期以来对他们敬畏顺服，到此时更加惧怕。废帝没有亲自处理政事，凡是诏令敕命施行政务，都决定于戴法兴之手，尚书中事无大小都由他专断，严师伯、刘义恭只是空手名位而已。废帝年纪渐渐长大，凶暴之志逐渐形成，想要有所作为，戴法兴常常限制他，每次对皇帝说，陛下这样做想当淫阳王吗？皇帝心中渐渐不平。皇帝所宠爱的宦官画院极受宠幸，赏赐金帛无数，戴法兴常常加以裁减，画院很怨恨他。皇帝常让画院出入街市里巷，查听民谣，而路上传言说戴法兴是真天子，皇帝是假天子。画院因此告诉皇帝说，外面说宫中有两个天子，陛下是一个，戴法兴是一个，陛下在深宫中与人们不相接触。戴法兴与太宰、严师伯、柳元景结为一体，密切往来，门客常有数百，内外士人数名，没有不敬畏服从他的。戴法兴是孝武帝的左右，又长久在宫廷，现在将他人当作一家，深恐这个座位不再属于陛下。皇帝于是发怒，免去戴法兴官职，遣回田里，仍然又迁徙，交付到边远郡县，不久又在家里赐死，时年52岁。戴法兴临死时封闭库藏，让家人谨慎保管钥匙。死后一夜，又杀了他的两个儿子，揭开戴法兴的棺材，烧掉，没收其财物。戴法兴能写文章，颇流行于世。死后，皇帝下诏给朝上之说，我继承大业，统治万国，推心置腹对待功臣勋旧，远近皆知。没想到戴法兴倚仗恩遇辜负恩德，专权作威作福，冒犯法令，贪污财货，号令自由，积累罪过到了这种地步。你们忠诚勤恳办事我都知晓，但道路传言一同纷纭，不仅人情惊骇，也是天象维度，我委托你们的本意确实失去了本怀。我今天亲自处理万机，留心重视，你们应该竭诚尽力，以符合所期望。朝上之当时是新安王子鸾的辅军中兵参军、怀陵太守，于是解去舍人职务，转为辅军资义参军，太守职务仍旧。太宗太始二年，下诏说，已故岳骑校尉吴昌县开国南戴法兴，昔日跟随孝武帝，忠诚勤劳在左右，入朝安定社稷，参与誓约山河， 及至出宫侍奉东宫太子，竭尽心力，遭受凶恶悖逆之人的陷害，我很怜悯他，可以追复被削除的官职，归还其封爵。有关部门奏请以戴法兴的孙子戴灵真袭封。又下诏说，戴法兴是小人，专权骄横姿态，虽然被暴虐君主所害，按国法应当讨伐，不宜再贪求别人的封爵，封爵可以停止。太宗初年，又以朝上之兼任中书通事舍人、南清河太守。二年，升任中书侍郎，太守职务仍旧。未拜官，改任前军将军，太守职务仍旧，在东宫侍奉太子。晋安王子勋被平定后，因军功守卫管内，封少林县南十邑四百户，坚决推辞不接受，转任黄门侍郎，出任新安太守，因病去世。戴明宝是南东海丹徒人，也历任员外散骑侍郎、给事中。世祖时期兼任南清河太守。前废帝即位，权力责任都归于戴法兴，而戴明宝被轻视了，被任命为宣威将军、南东莞太守。景和末年增加十邑百户。太宗初年，天下反叛，军务烦扰，因戴明宝是旧人，多次经历军事，又委任他，任命为前军将军。事情平定后，升任宣威将军、晋陵太守，晋爵为侯，增加十邑四百户。太史三年，因参掌军事，多纳贿赂，被削去增封的官爵，关进上方监狱，不久被赦免。又任安陆太守、加宁朔将军、游击、骁骑将军、武陵内史、宣城太守、顺帝骠骑司马。升明初年，年老，任太中大夫，因病去世。武陵国典书令董元嗣与戴法兴、戴明宝等人一同担任世祖的南中郎典签。元嘉三十年，奉命回都城，正遇上元兄刘绍弑君自立，派董元嗣南还，报告皇上说徐湛之等人造反。皇上当时在八口，董元嗣详细述说弑君的情况。皇上派董元嗣下都向刘绍上表。后来皇上起义兵，刘绍责问董元嗣，董元嗣回答说开始下去时没有造反的谋略。刘绍不信，严加拷打，董元嗣不屈服，于是被杀。世祖事成后，追赠员外散骑侍郎，让文士苏宝生为他写累文。大明年间，又有西显度这个人，是南东海坛人，官至员外散骑侍郎。世祖常让他主管公义，但他苛刻暴虐无道，动不动就加以捶打，暑雨寒雪不让他人暂停休息，人们不堪忍受，有的上吊自杀。被役使的人听说分配给西显度，就像去受刑戮。当时健康县拷问囚犯，有时用方木压额头及脚踝小腿，民间歌谣说宁可得健康压额，不能受西显度的拍打，又互相开玩笑说不要回头看，交给西度，其残酷暴虐如此。前废帝曾开玩笑说西显度刻薄暴虐，被百姓所痛恨，近日当除掉他。左右于是附和诺，当天就宣旨杀了他。当时人把他比作孙浩、沙岑昏。徐元，字长玉，是南琅琊开阳人，本名徐愿，后来因与傅亮的父亲同名，改为徐元。起初担任晋琅琊王大司马府中典军，随从北征，为人精微细密，有议事条理，被高祖所知。少帝在东宫时入侍左右，太祖初年又被亲近信任，历任治理吏务的职务，最终做到殿中侍御史。元嘉十二年，转任南台侍御史，任始兴王刘俊后军，又到东宫侍奉太子，升任员外散骑侍郎。太祖每次出兵作战，常预先授予兵略。二十九年，再次派遣王玄谟等人北伐，配备徐元五百人，随军开向鹊桥，他领受皇帝密旨，临时宣誓。世祖到达兴亭，大将军江夏王刘义恭南逃，徐元当时在殿内，欺骗刘绍去追刘义恭，趁机向南逃走。当时世祖即将即位，军府仓促，不熟悉朝廷礼仪。徐元一向熟悉这些事，他到了以后，众人无不欢喜，让他兼任太常丞，撰写礼仪制度。孝建初年，不任尚书水部郎，转任殿中郎兼右丞。孝建三年，索鲁侵犯边境，下诏询问群臣防御之策，徐元建议说，诏旨说鲁寇侵犯边塞，水陆道途辽远，孤城危险紧急，又不能弃置， 我认为荣辱猖狂，狡诈日益滋长，布置士兵准备侦查，窥视可乘之机，不发动大举进攻，终究不能永久安宁。但是战线连接千里，费用固然巨万，而中兴创业之初，资财储备没有积累，因此军队徘徊，北方敌人迟迟未能扫清。如今黄运鸿福，临危远涉，愚蠢的残余恐惧被诛灭，想要肆意逞其独势，以显示有余力，虽然不敢深入汲水沛地，或许能草窃边塞。羽林军鞭长莫及，太仓遥远阻隔，救援之日势必来不及。当今应当让沿边个戍守部队训练士兵，严整城池，所有都统聚集粮食，储存田地，筹划计算资历，足以互相抗衡。小镇告警，大都迅速奔赴，务保妖姬拦截，周郡形成犄角之势。倘若敌人自己送上门来，可以让他们一匹马也回不去。诏书说，胡人的骑兵来去迅速，抢劫掠夺没有先兆，百姓外出耕种就会遇到敌虏，田野的粮食资助了贼寇，等到数年之后，军需物资没有着落，江东这个根本之地不能让它完全枯竭，应该采取什么办法才能相互接近。我认为方阵所需的资费实在应该一边耕种一边防守，如果让壁垒坚固而春天停止耕作，坚壁清野而秋天无法收获，百姓没有生计，公家空虚耗尽，从根本之地远道运输反复处理也不合适。拯救的办法只在于尽力防卫，敌人来了必定抵抗迎战，敌人撤退则追击截击，占据险要，守住关隘，容易形成首尾呼应之势。胡人的马匹退走之后，百姓丰收，公家充实，等到三年就可以长驱直入了。诏书说，贼寇的进攻方向本来没有预谋，军队的进兵也没有固定地点，近年来的戍守仓库多半空虚，事先聚集兵力就会消耗粮食，敌人突然到来又无法应对。我认为冲锋进攻需要大量物资兵力，根据根本应对末节，并不需要太多兵力。如今敌寇没有倾国之力像野猪一样横冲直撞，各城之间足以形成唇齿相依之势，培养士兵使他们勇敢，任用的人才得当，面临战事而谨慎，应对时机没有失误，哪里需要白白聚集众多兵力来等待尚未发生的事情。诏书说，戎狄贪婪，唯利是图，不挫败他们的凶恶图谋，奸邪之心就会年年积聚。我认为如果不攻击他们，他们就必定会侵扰掠夺，侵扰掠夺不止，百姓就会失去农桑，农桑没有收成，那么朝廷的戍守就无法建立，建立的方法攻击是最重要的。诏书说，如果让边境年年惊扰，公司都失去产业，经费受困于遥远的运输，长远计划无法实现，停止必争贡献策略，应对要有方法。我认为威慑敌虏的方法在于在边塞之下积存粮食，如果让边境百姓失去产业，各镇缺少储备，不仅无法实现长远计划，也不能控制他们的侵扰掠夺。如今应当让小戍守的制止敌人的初次入侵，大阵奔赴敌人入境之处，一旦被我们重创，他们就会像风吹碎屑鸟飞走一样溃散，不久转为正式任命，升任左丞。此前在元嘉年间让著作郎何承天草创国史，世祖初年又让奉朝请山千之、南台御史苏宝生继续完成，六年又让徐元兼任著作郎，让他完成这项工作。徐元虽然沿袭前人的著作，但专门写成一家之书。我听说余代的史书光辉灿烂，记载了光背四方的美德，夏代的典籍明确昭示，首先记述了随山刊墓的勤劳。帝王兴起虽然是由于王德所致，但最终登上高位确实有赖于田间的跳跃，神宗始于治理，上日照于纳魁。在殷宋中长发歌颂玄王，受命建立周朝，实在是庸薄，考察行为的盛大法则是自古以来的宏大规范。夏至两汉也遵循这个意义，帝业创基于封交，继位本于坤义。魏国以武帝命名国制，晋朝以宣帝开启阳秋，表明皇初不是改姓的根本，太史是造物的末节，又是近代的准则，远方的宏大规范。典谟深远，既传成为准则，善恶都记录下来，成败全部记载。然而其他割据势力滔天祸乱华夏，亲自加以铲除，却不放在本纪的开头，摄、圣、卓、少等人如烟云升腾，不是被诛灭的， 却显著地放在纪述的开头。难道不是因为他们的事迹先归入前代的记录，功勋一起注入在后来的传述中？扶危黄宋承接京杭的交泊末世，正值经纶的艰难极点，拥有玄光如凤凰飞翔，秉持神符如神龙高举，平定荆棘，天人归心。晋朝的禄命终结，上帝降临宋朝，本应立即占有天下，报答神功。然而恭敬勤劳于三分天下，谦让之德超过不祭祀，这种微微荡荡，赫赫明明，纵观远古，没有能比的。应当依照贤书改文，登州变号的先例，以义熙元年为起点，作为王爷的开始，记载效力之人，作为功臣的断线。那韦玄篡位如同新莽，虽然灵武将其消灭，自然详细记载于晋史。至于犯命干纪受禄于霸朝的，虽然在禅让之前都注入于宋史。国典体大，政要垂于不朽，请求外廷详细商议，服请遵行。于是内外广泛议论，太宰江夏王刘义公等35人同意徐元的提议，应当以义熙元年为断线。散骑常侍巴陵王刘修若、尚书金部郎谭道鸾二人认为应当以元兴三年为开始。太学博士于和认为应当以开国为宋公元年。诏书说，象籍圣公编录于二汉，前史已有成立，桓玄传应当在宋典，其余按照徐元的提议。七年，徐元升任游击将军。同年，世祖南巡，暂时以本官兼任尚书左丞，车驾回宫后罢免。次年又兼任左丞，著作郎职务依旧。世祖驾崩，营建景宁陵，徐元以本官兼任将作大将。徐元善于逢迎讨好，能揣摩人主的细微意图，颇涉猎书传，尤其熟悉朝廷礼仪。元嘉初年便入宫侍奉左右，参与顾问，既长于附会，又用典文修饰，所以被太祖信任重用。大明年间委任尤其重要，朝廷重大礼仪制度非经徐元提议不得施行。即使当时饱学之士理解超过他的，既不敢提出不同意见，所提意见也不被采纳。世祖驾崩，公除之后，晋安王刘子勋的侍读博士咨询徐元是否应该学习学业，徐元回答，居丧读丧礼，学习学业有何妨碍。过了几天，史安王刘子真的博士又咨询徐元，徐元说，小公丧服废弃学业，三年丧哪里容得读书，他专断谬误，都像这样。前废帝凶暴无道，殿省旧人多被治罪罢黜，只有徐元善于逢迎，始终没有触犯。诛杀群公之后，任命徐元为黄门侍郎，兼任摄生校尉，著作郎职务依旧，封吴平县子，食邑500户，宠遇优厚亲密，群臣无人能比。皇帝每次出行，常与沈庆之、山阴公主同车，徐元也参与其中。太宗即位，按例削减封爵，以黄门侍郎改任长水校尉，兼任尚书左丞。次年任命为太中大夫，著作郎职务依旧。徐元掌权日久，皇上从前在藩邸时一向不喜欢他，到景和年间委屈压制，卑躬屈节，徐元礼敬很减慢，更加怀恨在心。太史三年下诏说，侍奉君主无礼，教化不容，毁谤君主炫耀自己，人伦所弃。太中大夫徐元出身低微，侥幸贪得，于是官职参与实望，门第比肩豪族，迁官转任荣耀，无不是超常担当。然而谄媚侧僻，轻佻险恶，与生俱来，利口谗言狂妄，从小到老奉公在职，丝毫功绩没有听说过，起初没有惭愧满足之心，常有希图进取之意。先朝曾认为在曹野之辈中略微有些学问见解，所以得以逐渐蒙受驱使，出入两宫。太初伟立，尽心谄媚侍奉，一师已经震动，方才得以南奔。到孝武统治，极尽谄谀，附会迎合旨意，专横放纵其本性，致使治理政务苛刻放纵，兴建造作违反法度，损德害民，都由此小子。景和悖逆险恶，深相暂相协同，苟且偷生，不顾节义，运用智谋设置计策，迎合人主，曲折奸诈，所想必定实现，所以历仕七朝，白头保全富贵。自认为体寒厚德，实践机先，迷途更深，不知改悔。朕拨乱反正，功勋记住天下，神灵帮助顺利，群逆必定消灭，何况徐元受恩养却不献孝忠诚， 于是内怀一心，表现在行迹上，表面装傻闭口，不陈奏任何意见，怠慢事务，轻缓文书，希望施展诡计。如今朝列闲宴，国家没有奸邪，而秉心不纯，屡次败坏实政，因其自请告老之时，赐予归老之职，荣礼忧崇，难道不是贪滔过分？不料他暗中怨恨，被排斥在外，进取不已，勤于言语寄托心意，遇事就发作。小人之情虽然早已明察，仍然允许他应当改正，不忍施加刑罚。于是依仗朕仁德宽宏，必定永远宽容。昨日因宴饮肆意讥讽诋毁，认为制诏所为都凭借旁人说法，又认为宰府没有决断，朝中要职没有人才，倚老卖老，傲慢乖戾很厉害。近来边患未平，安定众人用恩惠，军略是首要事务，正纲从简，所以使得此等小人承宽自纵，本当投壁柴虎，以亲王法，但衰老将近，不值得穷究法律，可特赦原罪，流放胶州。徐元出发后，又下诏说八亿缓罪，就在一科，五行所当，老年必加宽待。徐元前后罪迹，按理不可宽恕，流放海边确实符合国法，但早蒙朕时屈家怜悯于老，既经大赦，私施特殊恩典，可特授广州统内郡守。有司上奏任命为宋龙太守。任命下达后，徐元已到胶州，恰逢刺史张穆病逝，当地人李长仁作乱，全部诛杀北方来的流域之人，没有幸免的。李长仁素闻徐元名声，用制剂欺骗引诱，所以得以无患，很久以后允许返回，于是任命为南康郡丞。太宗驾崩，回到京都，任命徐元为南济阴太守，又任命为中散大夫。元徽三年去世，时年82岁。阮殿夫，会稽诸暨人，元嘉年间出身担任台小史。太宗初出藩邸，被选为主医，世祖召回身边，补任内监。永光年间，太宗又请他为世子师，很受信任。景和末年，太宗被拘禁在殿内，住在秘书省，被皇帝怀疑，大祸将至，惶恐不知所措。阮殿夫与王道隆、李道以及皇帝身边人琅琊、淳于文祖密谋废立。当时直阁将军柳光世也与皇帝身边人兰陵妙方盛、丹阳周登之有密谋，不知拥立何人。周登之与太宗有旧交，妙方盛等人便让周登之结交阮殿夫，阮殿夫非常高兴。此前皇帝立皇后暂时撤去诸王的宦官，太宗身边的人钱兰生也在其中。事情完成后没有被遣散，秘密让钱兰生监视皇帝，担心事情泄露，钱兰生不想自己出面，皇帝的一举一动就告诉淳于文祖，让淳于文祖报告阮殿夫。景和元年11月29日申时，皇帝出行到华林园，建安王刘修仁、山阳王刘修佑、山阴公主都陪侍在侧。太宗还在秘书省，没有被召见，更加忧虑恐惧。阮殿夫把情况告诉外间典事东阳朱佑，又告诉主医吴兴寿记之，细凯主南彭城江产之，江产之又告诉所领细凯将林怀王敬泽，朱佑又告诉中书舍人戴明宝，都响应。戴明宝、朱佑想在那天凌晨行动，阮殿夫等人劝取开谷之后，朱佑预先约束内外，让钱兰生秘密报告建安王刘修仁等人。当时皇帝想要南巡，心腹直阁将军宋岳等人当晚都听令出外装束，只有对主樊僧整防守华林阁，他是柳光世的同乡，柳光世邀请他，樊僧整当即接受命令。江产之又邀请对付杨平聂庆及所领壮士会稽傅灵福、吴俊于道龙、丹阳宋奎之、杨平田四都聚集在聂庆的官署。阮殿夫担心力量不足，想要再召集人，受计之说谋议太广，可能会泄露，不需多人。当时吴袭说后堂有鬼，当晚皇帝在竹林堂前与吴一起设鬼，建安王刘修仁等人和山阴主都跟从。皇帝一向不喜欢受计之，见到就咬牙切齿。受计之既与阮殿夫完成密谋，又担心祸患到来，抽刀上前。江产之跟随其后，淳于文祖、妙方盛、周登之、傅灵福、聂庆、田四、王敬泽、于道龙、宋奎之又相继前进。刘修仁听到脚步声很急，对刘修佑说事情发动了，相随奔往景阳山。 皇帝看见兽祭之到来，拉弓射他，没有射中，于是逃跑，兽祭之追上杀死了他。事情平定后，宣布命令给苏卫说，湘东王受太后命令除掉狂主，如今已经平定。太宗即位，论功行赏，受祭之封应城县侯，食邑千户；江产之封汝南县侯，阮甸夫封建成县侯，食邑八百户；王道龙封吴平县侯，淳于文祖封阳城县侯，食邑各五百户；李道尔封新图县侯，妙方胜封浏阳县侯，周登之封曲陵县侯，食邑各四百户；傅林福封惠怀县子，聂庆封建阳县子，田四封江乐县子，王敬则封崇安县子，于道龙封茶陵县子，宋奎之封零陵县子，食邑各三百户。阮甸夫升任南台侍御史。薛索尔渡过淮河作乱，山阳太守程天作又反叛，阮甸夫与各路军队讨伐他们，打败了薛索尔，迫使程天作投降。升任龙骧将军、司徒参军，率领所部南下支援者齐，转任太子步兵校尉、南鲁郡太守，在东宫侍奉太子。太始四年，因击败薛索尔的功劳，增加封邑二百户，加上之前的共一千户。以本官兼任游击将军，代理宁朔将军，与辅国将军兼骁骑将军孟次阳及左右二位参与值班。孟次阳字崇基，是平昌安丘人。太始初年，任山阳王刘修佑的骠骑参军。薛安都的儿子薛道彪进攻合肥，孟次阳击败了他，因功被封为幽县子，食邑三百户，历任右军参军、骠骑参军。太始六年，出任辅师将军、兖州刺史，戍守淮阴，设立北兖州，从此开始，晋号冠军将军。元徽四年去世。当时阮甸夫、王道龙、杨运常共同执掌权柄，地位仅次于皇帝。即使是朝上之戴法兴在大明年间得势时，也比不上他们。曾经遇到正月初一应该发生日时，尚书奏请改期举行元旦朝会，阮甸夫说，元旦庆贺聚会是国家的大礼，为什么不改日时的日期呢？他就是如此不遵循古制。大肆收受贿赂，凡是没有重贿就办不成。有人送他200匹绢，他嫌少不回信。他的住宅、房舍、园林、池塘、诸王的府邸都比不上，有数十个歌妓，技艺和容貌在当时都是顶尖的，金玉锦绣的装饰皇宫都比不上，每制作一件衣服、一件物品，京城没有不仿效的。他在宅内开凿水渠，向东流出十多里，堂案整洁，盛着清粥，演奏女乐。中书舍人刘修曾经去拜访他，正遇上阮甸夫外出，在路上相遇，阮甸夫邀请刘修一起回去。入席后便命令摆设宴席，一时珍馐美味没有不齐全的，各种火候的菜肴都是刚煮熟，像这样的有几十种。阮甸夫曾经制作几十人的饮食来招待宾客，所以仓促间就能办成，大都像这样，即使是近代的王凯、石崇也不能超过他。太始初年，军功很多，爵位官职没有秩序，阮甸夫的仆从和依附的门客都得到了破格提拔，驾车的人担任虎贲中郎，牵马的人担任员外郎。朝中官员无论贵贱，没有不主动结交他的，但他傲慢自大，不肯屈就，能进入他内室的只有吴兴的沈伯、吴俊的张旦等几个人而已。太裕元年被任命为宁朔将军、淮南太守，升任骁骑将军，不久加任淮陵太守。太宗驾崩，后废帝即位，阮甸夫的权势更加重要，兼任中书通事舍人，加给侍中、辅国将军，其余官职如故。他想任用张旦为武陵郡太守，魏将军袁粲以下都不同意，但阮甸夫声称是皇帝的敕令而施行，袁粲等人不敢坚持。元徽三年，升任黄门侍郎，兼领右卫将军，太守职务依旧。次年，改兼骁骑将军。同年，升任史持节，都督南豫州诸军事，冠军将军，南豫州刺史，溧阳太守，仍然管理内廷职务。因平定建平王刘景素的功劳，增加封邑五百户。当时后废帝行为狂乱，喜欢外出游玩，刚开始出宫时还整顿仪仗，带领队伍，不久就抛弃队伍，单人独骑与几个人相随，有时出郊野，有时入市井，朝廷内外无不担忧害怕。 阮殿夫秘密与直阁将军申伯宗、步兵校尉朱佑、于天宝谋划共同废黜皇帝，立安成王为帝。元徽五年春，皇帝想去江城设置。皇帝每次北出，常常把仪仗队伍留在乐游院前，自己弃之而去。阮殿夫想假称太后命令叫仪仗队伍回来，关闭城门，分派人守卫石头城和东府，派人捉拿皇帝废黜他，自己担任扬州刺史辅政。与朱佑等人已经定下计谋，恰逢皇帝没有去江城，所以这件事没有实行。于天宝于是将他们的阴谋报告了皇帝，皇帝便在光禄外部逮捕了阮殿夫、朱佑、申伯宗，赐他们死。阮殿夫、朱佑的罪只及自身，其余的人不予追究。阮殿夫当时51岁，朱佑太史初年任外监，配属张勇的各路军队征讨，有办事干练的才能，于是官至三品，任奉朝请，南高平太守，封安浦县侯，10邑200户。于天宝，他的先祖是胡人，曾参与诛杀前废帝的竹林堂之功。元徽年间，自己陈述功劳，请求增加封爵，于是被封为鄂县子，10邑200户。他揭发了阮殿夫的阴谋，被任命为清河太守、右军将军。生明元年，出任山阳太守。齐王萧道成因为他反复无常，赐他死。受祭之，太史初年，因军功增加封邑200户。任羽林间升任太子屯骑校尉，不久加宁朔将军、南泰山太守。他大量收受贿赂，请托没完没了，有一次不答应就咬牙切齿的咒骂，常常说利刀在手，何必担心办不成事，鞭打县尉官吏，砍伤巡逻将领。太史七年，被有关部门弹劾，流放越州，走到豫章时图谋逃叛，于是被杀。江产之太史初年，因军功增加封邑200户。任晋平王刘修佑的骠骑中兵参军、龙骧将军、南蓟阴太守。太史三年北伐，与敌人作战，兵败被杀，追赠左军将军，太守职务依旧。李道儿，林怀仁，原为湘东王及宋明帝的师父，逐渐升至湘东国学官令。太宗即位后，逐渐升迁至员外散骑侍郎、怀陵太守。太史二年，兼任中书通事舍人，转任给侍中。太史四年，病逝。王道隆，吴兴乌城人。其兄王道器涉猎学问，善于书法，形貌又美。吴兴太守王韶之对人说，有子弟像王道器这样，无所欠缺了。始兴王刘俊用他为世子师，因书法补任中书令时，王道隆也懂书法，任主书书吏，逐渐升到主书。世祖孝武帝派他传达命令，违背旨意被驱逐出去，不许再进入宫城六门。太宗镇守彭城时，用他补任典签，署理内监。太宗即位后，任南台侍御史，逐渐升至员外散骑侍郎、南兰陵太守。太史二年，兼任中书通事舍人。因平定晋陵的功劳，增加封邑100户，加上之前的共600户。太史五年，出宫侍奉东宫，又兼任中书通事舍人。后废帝即位后，从太子义军校尉升任右军将军、太守，兼舍人依旧。王道隆被太宗信任，超过阮殿夫，他温和谨慎，以求自保，不随便诋毁伤害别人。执掌权力已久，家产丰厚，好华富丽虽然比不上阮殿夫，但精致整洁超过他。元徽二年，太尉贵阳王刘修范突然到达新亭，阮殿夫留守殿内，而王道隆率领羽林精兵前往朱雀门。当时贼军已经到达秦淮河南岸，王道隆忽然从石头城召来镇军将军刘勉。刘勉到达后，命令打开浮桥。王道隆生气地说，贼军来了只应当紧急攻击，怎么能开浮桥自恃软弱呢？刘勉不敢再说。王道隆催促刘勉进军交战，刘勉渡过浮桥就战败了，贼军乘胜径直前进。王道隆丢下部众逃向台城，他所骑的马连连耸立不肯前进，于是被贼兵追上被杀。事态平定后，皇帝亲临哭祭，追赠辅国将军、益州刺史，其子王法真继承爵位。齐朝受禅后，封国撤销。杨运长，宣城淮安人，起初任宣城郡吏，太守范晔为他除去吏籍。 他向来善于射箭，太宗当初为皇子时让杨蕴常出任射师。他性格谨慎诚实，被太宗信任。太宗即位后对他非常亲近优待，与阮殿夫、王道隆、李道等人共同执掌权要，逐渐升至员外、散骑侍郎、南平昌太守。太始七年，出宫侍奉东宫。后废帝即位后，与阮殿夫都兼任通事舍人，加龙骧将军，转任给侍中。因平定贵阳王刘修范的功劳，封南城县子，食邑800户。元徽三年，从安城王车骑中兵参军，升任后军将军，兼舍人如故。杨蕴常质朴廉洁正直，自身修养很清廉，不经营园宅，不接受馈赠，但平庸浅薄，没有见识，只与寒门出身的潘质、徐文盛非常要好，一举一动必定与二人商量。徐文盛任奉朝请，参与平定贵阳王刘修范，封广进县南，食邑400户。顺帝即位后，让杨蕴常出京任宁朔将军、宣城太守，不久离职回家。沈攸之反叛时，杨蕴常有一心，齐王萧道成派骠骑司马崔文仲讨伐并杀了他。使臣说，竭尽忠诚节操是仕宦之人常有的志向，根据情况而任用人才是明君的盛典。所谓旧臣，并非本来旧臣，而是因为心境而成为旧臣。所谓亲信，并非本来是亲信，而是因为疏远而成为亲信。但任用方面，隔阂疏远之情，殊途同归，权力归于身边的亲信，不同时代有相同的规则。即使像汉高祖那样简易，光武帝那样谨慎厚道，仍然有风，配故就多显达，白水相亲先得荣华。何况世祖、孝武帝的拘泥鄙陋亲近小人，太宗、明帝的拘泥偏爱近习，想要不混乱于床子之间，怎么可能呢？